弟兄姊妹，今日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
弟兄姐妹，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我对人讲话，今日系我讲到以来最难预备嘅一次。
我对人说，今天是我讲到以来最难预备的一次。
啊，题目就叫做灾难当前。
题目就叫做灾难当前。
大家有冇睇过打仗？
大家有没有看过打仗？
有冇经历过打仗？
有没有经历过打仗？
冇啊，阿日龙都冇。
日龙有没有？
可能啊。啊，李太咧，李太
冇
翻啦，
喺
度，冇喺度啊。啊，李太咧，
李
有冇经历过打仗啊？
有冇经历过打仗？
有冇
你看过打仗？
都冇啊。
看过。
最老系边个啊？最老系边个啊？
傅妈妈，傅妈妈未来。
傅妈妈一定经过啦，吓。
但是傅妈妈未来。
啊，又冇嚟。冇，冇嚟。好，唔紧要吓。
冇关系。
咁如果大家喺画面上或者电视机画面上见到一啲，是打仗的画面的时候，
如果大家在电视机画面上看见一些打仗的画面的时候，
譬如说是我们看到最近呢，美国是跟其他的盟友呢空袭一个叫做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的时候，
现在我们看见美国跟其他盟友呢轰炸那些伊斯兰国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觉？
你会有什么感觉？
因为好似个画面就咁样爆炸咁样，
好像那画面就突然就爆炸那样子。
但如果发生喺我哋身上咧，我谂就系整栋大厦都会系被夷为平地。
如果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整个大厦呢都会夷为平地。
咁如果系见到有啲譬如阿富汗啊，嗰啲嘅难民啊，全部咁样，或者伊拉克嘅难民啊，不断咁样逃亡嘅时候。
如果当我们看见阿富汗或者伊拉克的难民不断那么逃亡的时候，
你有咩感觉？
你有什么感受呢？
你会唔会感到好惊呢？
你会不会觉得很怕呢？
亦或系无动于衷？
还是无动于衷呢？
因为呢件事事不关己。
因为这件事事不关己。
好远好远嘅事。
很远很远地方的事。
唔关我事啊。
跟我没有关系。
亦或我会感觉到？
还是我会感觉到？
唔好啦。不妙了哈，
不妙了
哈，发生大件事了，
发生很大的事情，
我们会觉得很紧张，
我们会自己觉得很紧张。
第二，我们今天在马可福音第十三章，
今天我们在马可福音的十三章
看一看呢，主耶稣曾经在这里提出一件大件事发生了，
看一下主耶稣在这里提出一个大件事的发生
第一，当我们看第一和第二节的时候，
当我们看第一和第二节的时候，
主耶稣就预言圣殿将会彻底被毁。
主耶稣就预言圣殿将会彻底被毁毁。
对犹太人来说，
对犹太人来说，
宏伟的圣殿是代表神的同在和保护。
宏伟的圣殿代表着神的同在和保护。
但是主耶稣竟然对一个门徒这样说，
但主耶稣竟然对一个门徒说，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
那这个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犹太人来讲，简直是晴天霹雳。
对犹太人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
是一件大事。
是一件大事。
咁难怪其他嘅门徒之后就追问耶稣啦。
所以难怪其他门徒呢就追问耶稣说。
呢度咧就系第三节咧提到有四个门徒。
这里说第三节呢有提到有四个门徒。
彼得、雅各、约翰再加埋安德烈。
彼得、雅各、约翰和加安德烈。
是当时耶稣就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而坐的。
这时候呢耶稣是在橄榄山上对着圣殿而坐的。
然后他们四个人就问耶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然后他们这四个人就问耶稣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呢？
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
所以这篇的跟着要讲的耶稣的说话就被称为这个橄榄山的讲论。
所以这一篇之后呢讲的话呢就称为橄榄山的
讲论。
讲论。
是啦。主耶稣是怎样回答他们？
主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呢？
当我们去睇嘅时候，第五节到第八节。
当我们看第五节到第八节的时候，
主耶稣就话将会有假基督迷惑人，同埋会出现大灾难。
主耶稣就说有假基督迷惑人，而且会出现打仗出来，
大灾难，
大灾难出来。
啊，请第五至八节，请阿 Sherry 接着啊。
十三章的第五到第八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不要惊慌，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饥荒，这都是灾难的起头。
耶稣说将会有好些冒基督的名的人出来，
主耶稣说将来会有冒基督的名的人出来，
他们要迷惑很多人，
他们要迷惑很多的人。
另一方面，
另一方面
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有打仗和打仗的风声。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
多处必有地震饥荒，
多处必有地震饥荒。
但这只是灾难的起头，
但这只是灾难的起头。
而之前主耶稣也讲过，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之前主耶稣也提过，只是末期还没有到。
我们第七节和第八节对我们来讲，基督徒很多时候都会去留意我们身边发生的事。
在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这里基督徒王会留意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
譬如说我们有没有身边有没有很多地震饥荒的发生呢？
比方说我们会看我们身边有没有地震或饥荒的事情发生呢？
譬如说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打仗的出现呢？
或者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打仗的出现呢？
如果出现了，那这个呢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预兆了。
如果出现了，这就是主耶稣再来的预兆了。
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
但是我们继续看下去，
主耶稣在第九节开始至到第十一节这样说。
主耶稣在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一节说，
但你们要谨慎，
但你们要谨慎，
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
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
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
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
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见证，
因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作见证。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你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
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
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
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
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
你们就说什么，
你们就说什么。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
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
主耶稣在这里对门徒讲，他们将会受人的迫害。
主耶稣在这里对说将来人会在这会堂里受人的逼害，
被抓，然后呢就是去到交给官府，然后甚至被杀。
他们会被抓，完了交给官府，完了会被受审。
被杀。
被杀。
但是圣灵会在他们交给官府的时候呢，是会帮他们说合适的说话。
但圣灵呢，在他们被交给官府的时候呢，会圣灵会帮他们做讲适合的话出来。
如果人咁睇咧，就即系话咧，主耶稣话嗰啲门徒将要系面对系一啲嘅宗教上嘅迫害。
主耶稣所以说那些门徒呢，就将会受到宗教上的逼害。
但系呢个唔系最惨。
但这不是最惨的。
最不幸嘅系乜嘢咧？
最不幸的会是什么呢？
就系第十二同第十三、十二节，特别系十二节。
特别是十二节。
第十三节，主耶稣说门徒将会受到家人的迫害。
主耶稣说呢，门徒将会受到家人的逼害。
请阿 Sherry 读出。
十二十三节哈，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以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
那门徒竟然呢是与家人为敌，
门徒呢竟然呢以家人为敌，
被家人出卖，
被家人出卖，
甚至被害死，
甚至被害死。
他们要做的事就是要忍耐到底，
他们要做的事呢就是忍耐到底。
那当然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是想起在中国里面最近都曾经一段时间发生一些事的。
但是当我们读这段经文呢，就想起在中国内地里面呢曾一些事情的发生
啊，就是呢是有人被家里的人去出卖，
就是有人呢被家中的人呢出卖，
到最后是被害死的。
到最后呢就是被害死。
耶稣除了这一方面之外，
主耶稣呢除了这一方面之外，
他是说门徒将会受到其他这个政治上的迫害。
他说呢门徒呢就会受到其他的政治上的迫害。
第十四节至到第二十节，我们请 Sherry 一路读出来。
十四节到二十节，我读出来哈。十四节，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这些事不在冬天临到，因为在那些日子必有灾难。自从神创造万物直到如今，并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是主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了主的选民，他将那日子减少了。
要解释呢个圣经呢，其实系有困难的。
要解释这一段经文呢，是有困难的。
因为呢，佢话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因为这句讲，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
作者是马可讲得很隐晦，
作者马可呢讲得很隐晦，
他不将那行毁坏可憎的那个是哪个呢是讲出来、
他没有把讲那个那行毁坏可憎的是谁呢讲出来，
但是他跟着讲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
但他之后讲呢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
所以有些人就说呢，很可能呢马可呢就是为了读者的安全，
这里有人说呢，就马可呢为了读这句经文的人的安全
啊，所以就特登呢是去隐藏了这个的名字，
所以故意呢隐藏了这个的名字。
但是跟着发生下来的事呢就很紧急了，
但之后发生下来的事呢就很紧急了
啊，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将会临到门徒的身上，
前所未有的大灾难呢将会临到门徒的身上，
是非常紧急和迫切的，
是非常紧急和迫切的
啊！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赶紧这样逃走，
所以主耶稣说你们要赶快那么去逃走，
即如果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拿家里的东西，
就是说在房上的不要下来，也不要进去回家拿家里的东西。
那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了，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因为巴勒斯坦那些的房呢是平台式的，那个天台是平的、
因为巴勒斯坦的房屋呢的天台呢是平的，
当如果一个人在房子上的天台的时候呢，你就不要下来了。
如果一个人呢在房上的天台上面呢，就不要下来了。
意思其实就是说呢，不要下来再次入回间屋到去拿东西了。
就是意思就是不要再下来，再回到家里去拿东西了。
因为那条楼梯呢，就应该在外面上的。
因为那个楼梯呢是在外面上的。
时间是太紧迫的，
时间呢是十分的紧逼的，
因为有大灾难的出现，
因为有大灾难的出现，
这样而这个灾难呢是第十九节呢是说前所未有的，
而这个灾难在这十九节说呢是前所未有的，
后来也必没有，
后来也必没有。
咁咧，令我哋想啊，真系好难明白。
令到我们思想咁都，我们很难明白，
究竟发生咗几时发生呢？
到底是发生呢，还是什么时候会发生呢？
如果系后来也必没有嘅话咧，可能真系仲未发生。
如果后来也必没有呢，那就是可能是还没有发生的。
当然有啲人就会谂啊，会唔会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当然有的人就说，会不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呢？
啊。咁会唔会有第三次呢？
会不会有第三次
呢？都系我哋要思想嘅问题。
这些都是我们要思想的问题。
但系如果呢个只不过系表达嗰个灾难啊，个灾情好惨烈嘅时候呢，
但如果这只不过要表达这个灾难，那个灾情很惨烈的话，
咁我哋就可以有另外一种嘅睇法。
我们就可以有另外一种的看法。
总结以上主耶稣所讲的说话，
总结以上主耶稣所讲的话，
门徒要遭遇不同的迫害，
门徒呢要遭遇不同的逼迫，
是包括战乱、地震、饥荒，
是包括战乱、地震、饥荒，
是又受到政治上的迫害，
又受到政治上的逼害，
被抓啦，被杀啦，
被抓被杀，
亦都是受到家人的敌对同埋呢一个嘅逼迫嘅，
也都会受到家人的敌对和逼迫。
咁主耶稣系教导门徒应该点样面对呢啲嘅逼迫或者系灾难？
主耶稣呢教导门徒呢，怎么样去面对这些逼迫和灾难？
因为对门徒嚟讲，呢啲就系灾难。
因为对门徒来说呢，这些就是灾难。
系对当时嘅门徒讲。
对当时的门徒来说。
但是同时也都是对我们说的，
同时也是对我们来说的。
是第21节那里，21至23节，我们
21到第23节我们一起看。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看了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你们要谨慎，看呢，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
主耶稣三次提示门徒要谨慎。
主耶稣呢三次提醒门徒呢要谨慎，
要谨慎防备那些假基督和假先知，
要谨慎去防备那些假基督和假先知，
要免受他们的迷惑，
要免受他们的迷惑。
对不起，因为我太多纸啊，呢度。
因为牧师预备了很多材料，今天哈，请大家等一下。
喺度，系。但以上主耶稣所讲嘅说话，
但以上呢，主耶稣所讲的话，
系门徒。好快就要睇得到嘅灾难，
是门徒很快就会看到的灾难，
系好快就会出现噶，
是很快就会出现的。
政治压迫啊，战争啊，地震啊，饥荒，
政治的压迫了啊，饥荒啊，地震啊等等，
都系当时将要发生嘅事，
都是当时将要发生的事情，
或者已经发生，
或是已经发生的事情。
嗱，如果我哋系去查考一下马可福音写成这卷书那个的历史，
如果我们要查考一下马可福音呢写成这段经这卷书的历史的话，
我们大概估计它是在公元后六十年之后至七十四年
我们知道他
写时间写成，
写这段事是公元后六十到七十年的时候写成的。
应该正确是六十六至七十四，
正确是六十六到七十四年写成的。
但是在公元六十年的时候呢，
但
是根据罗马史的记载呢，
但是在公元六十年的时候呢，根据罗马的历史记载
是连番发生地震的，
是当时是一直发生地震的。
另外一方面是在帝国的东边，
另外一方面是在帝国的东边，
係啦，就呢一個嘅有一個叫帕提亞人咯，
有一個帕提亞人，
係啦，就係、是、有一啲嘅戰亂。
啊，當時有一些戰亂。
係啦，發起一啲嘅戰亂啦。
這個帕提亞人呢，發起一些戰亂。
而當時咧，尼禄王啊，
當時的尼禄王
就污蔑呢個基督徒喺羅馬城縱火。
他们就就是陷害呢，就说基督徒呢在罗马城呢纵火。
那所以罗马正教会呢是遭受饱受逼迫的。
所以罗马教会呢就饱受逼迫。
咁当时呢就保罗彼得啊好多个信徒都殉道。
当时呢保罗彼得呢很多 信徒呢都殉职了。
当尼禄王在68年自杀之后呢，
当尼禄王呢在68年死了以后，
这个罗马帝国呢是陷入这个混乱的局面
这。这个罗马帝国呢就陷入一个混乱的一个局面。
一年之内是换了皇帝三次。
一年以内呢换了皇帝三次。
好了，到了公元66年至到74年之间，
到了公元呢66年到74年之间，
犹太人就在犹大的地方起义出兵。
犹太人呢在犹大地方呢起义出兵。
咁最后呢罗马就平定了呢一个巴勒斯坦。
最后呢罗马呢就平定了巴勒斯坦。
好多人都咁讲呢，就係嗰个提多将军。
很多人都提过提多将军
啊，就是在第70年那里呢是攻陷了这个的耶路撒冷，
就在公元70年呢就攻陷了耶路撒冷，
是烧毁了这个圣殿，
烧毁了圣殿。
那可见呢是这些的战乱啊、地震引致的饥荒等等，
可见呢这些战乱引致的和地震饥荒等等，
不是在很久而发生的事，
不是在很久很久以前
以后发生的事，
不是在很久很久以后会发生的事，
但是很快就要发生，
就是很快就会发生，
甚至已经发生了，
甚至已经发生。
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的主题，
但这里我们看到经文的主题
其实是讲什么呢，
其实在讲什么呢，
是神要审判当时的犹太人，
是神要审判当时的犹太人，
所以他就预言呢这个耶路撒冷圣殿是要被彻底拆毁，
所以他就预言呢耶路撒冷这个圣殿呢会被彻底的毁毁，
原因就是说这个圣殿其实是代表一个腐败的，是剥削穷人的一个政权的中心。
原因是这个圣殿呢当时被成为一个腐败的剥削穷人的一个政治的中心。
是啦，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对于空前的大灾难来说。
对于空前的大灾难来说。
门徒要忍耐，
门徒要忍耐，
但是却是要为主作见证，
但是要为主作见证，
传福音，
传福音，
因为灾难之后呢是有神的救赎，
因为灾难之后呢会有神的救赎，
时间和是最后的终局，
时间和最后的终局
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虽然等候是很难耐的，
虽然等候呢是很难挨的，
大家试过等候没，
大家试过等候没有，
真是有时候等的时候呢是很辛苦的，
有时候等的时候呢是很辛苦的，
但是门徒面对逼迫或者灾难，
但是门徒面对逼迫或者是灾难的时候，
主耶稣说他要忍耐到底，
主耶稣说你们要忍耐到底。
好了，面对香港现在的社会的动荡形势，
面对香港现在的社会的动荡的形势，
我们信徒个人或者教会应该怎样面对呢，
我们信徒我们个人或者教会应该是怎么去面对呢，
我们要首先知道呢当时来讲灾难已经临到当时的门徒，
我们这里看呢当时来讲呢灾难已经临到当时的门徒，
主耶稣教 他们要谨慎，要忍耐到底。
主耶稣叫他们要谨慎忍耐到底。
2000年后的今天，我们有没有同样都面对灾难呢？
我们有没有同样也面对灾难呢？
耶稣教导门徒受到政治迫害，被人赶出会堂。
主耶稣教导门徒受到逼害，被人赶出会堂。
或者当他们被捉拿、被审的时候，要靠圣灵讲说话。
或者当他们被抓、被审的时候，要靠圣灵去讲话。
在君王面前、君王诸侯面前是作见证。
在君王诸侯面前要做见证。
那这些是不是代表着那个信徒个人自己？
这是不是代表信徒的个人的自己呢？
亦或是基督信徒群体呢？
还是代表基督信徒的群体呢？
信徒或者教会是不是任何情况都默不作声？
信徒或者教会是不是在任何情况都默不作声呢？
我记得1989年发生这个六四民运的时候，
我记得1989年发生六四民运的时候，
当我们在画面上见到是当时是中央政府镇压学生民众的时候，
当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中央政府在镇压学生的时候，
用一些是很犀利的武器去驱散这个群众的话，
用武器去驱散那些群众的时候，
我们认为这些手法对又是错呢？
我们认为这些手法是对还是错呢？
记得我们教会，
记得我们教会
尖沙咀国语浸信会，
尖沙咀国语浸信会
在当时都曾经联同其他的教会，
当时都曾经联合其他的教会
联名登报表示抗议，
联名登报表示抗议。
我想问这个是啱，因为不啱呢？
我想问这是对还是不对呢？
所以有些人说在大是大非之前，
所以有人说在大是大非之前，
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默不作声？
在大是大非面前，我们是不是应该要默不作声呢？
这个大家要思想的，
这个大家要思想。
其实教会是不是政治中立的呢？
其实教会是不是政治中立呢？
我不讲我自己的，即是我们浸信会的立场。
我不讲我们浸信会的立场。
因为很多人都说天主教有立场。
有人说天主教有立场。
循道卫理会有立场。
循道会卫理会有立场。
譬如这样说，但是浸信会是没有立场。
但是浸信会是没有立场的。
循道卫理联合教会，
循道卫理联合教会
曾经发出给所有的会友一封的牧函，
曾经发出给所有的会友的一封牧函。
他说教会现在正是处于十字路口。
他说教会现在正处于十字路口。
他要解释为什么他们要开放个礼拜堂给那些示威者使用的决定。
他们解释为什么开放那些礼拜堂给使用示威的使用者用的决定。
可能当中是有些人，有些教友是有不同的意见。
可能当中有些教友有不同的意见。
我们不可以简单这样讲。
我们不可以简单这么说。
教会的任务是传福音拯救灵魂。
教会的目的是传福音拯救灵魂。
教会不涉及政治。
教会不涉及政治。
是应该对政治中立。
是应该对政治中立。
循道卫理联合工会。
循道卫理联合工会。
他不认同这个看法。
他不认同这个看法。
他说他们所信的福音，
他们说他们所相信的福音
是拯救人脱离罪恶的福音，
是拯救人脱离罪的福音。
不单单是拯救人脱离个人的罪，
不单单拯救人脱离个人的罪，
也都要脱离因为其他人社会或者制度的罪，
也都要脱离别的人或社会的制度。
啊，呢啲嘅罪恶系对人造成嘅压制。
这些的罪恶令到人造成的压制。
所以佢话政治中立是一个谎言，
所以他说政治中立是一个谎言。
有哪个没有他的政治立场呢？
有谁没有自己的政治的立场呢？
曾经有一位诺贝尔 和平奖的得主，
曾经有一位诺贝尔的和平奖的得主
叫做 Elie Wiesel，
叫做 Elie Wiesel，
他曾经这样说，
曾经这样说，
中立从来只是有助于压迫者而非受害者，
中立从来只有助于压迫者而非受害者，
沉默永远只会助长施虐者而非被虐者，
沉默永远只助长施弱者而非被虐者。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经历的背景不同，
但是因为每个人的经历的背景不一样，
我们对于那个的所谓对社会的这些的政权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
我们对于社会的政权的看法有所不同。
例如呢，我们可以认为政府呢是一个压迫者。
比方说我们可以认为政府是一个压迫者。
亦都有人认为呢，抗争者就是压迫者。
有人都认为抗争者呢就是压迫者。
那如果我这样想呢，就是旺角的时候呢，
如果我们这样想，旺角的时候
有些人是去冲击那些的占中人士，
有些人在冲击那些占中人士，
他们就这样说，
他们就是这么说，
他说我们是犯紧法吗？
他们就会问我们在犯法吗？
其实你们犯紧法才对，
其实是你们在犯法，
那所以是互相指责，
所以互相指责。
咁我哋应该要点做呢？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再一次讲，呢个系循道卫理联合教会嘅睇法。
再一次讲，这是循道卫理联合教会的看法。
当面对系社会上嘅撕裂，
当面对社会上的撕裂，
而呢个撕裂系进入教会里边嘅时候，
而这个撕裂又进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
我哋唔系讲紧一个嘅特殊的情况，
我们不是讲一个特殊的情况，
因为从我们说教牧的商讨当中，
因为从我们教牧的商讨当中，
我们知道这个撕裂已经进入到很多的教会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撕裂呢已经进入到很多的教会的里面，
我们应该怎样面对这个政治中立与不中立的问题呢？
我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个政治 中立与不中立的问题呢？
有些人是支持这种看法，有些人支持那种的看法，
有些人支持这种的看法，有些人支持另外一种的看法，
是壁垒分明互不理睬，
是大家很对立的互不理睬的，
或者甚至敌对，
甚至于在敌对。
我们应该要怎样做呢？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循道卫理联合教会是这样说，
循道卫理联合教会这样说，
他说要鼓励信徒学习彼此尊重，
要鼓励信徒学习彼此尊重，
互相聆听和包容，
互相聆听和包容，
保守合而为一的心，
保守合而为一的心，
我们要一同的反思学习，
我们一同的反思学习。
所以其实我们是不怕在教会里面谈论占中的问题，
其实我们不会害怕在教会里面谈论占中的问题。
不过昨晚我们执事会都稍微谈过这件事，
不过我们执事会昨天都稍微谈了这一方面的问题，
但就是说我们在谈论的时候，我们一定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
就是在谈论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谦卑的态度，
不要一锤定音，
不要一锤定音，
要尊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
要尊重那些不同意见的人，
最好能够事前是大家都有准备，
最好就是事前大家都有准备。
好了，我们听了其他教会的看法，
我们听了别的教会的看法，
我们浸信会又怎样看呢？
我们浸信会又怎么样看呢？
我们没有一个公开的立场，
我们没有一个公开的立场，
但最近有一 篇嘅文章我想提出俾大家。
但是最近有一篇文章我想 提出来给大家。
当然啦，是有好多页纸我唔能够咧系读晒出嚟。
当然是很多页纸我不能够全读出来。
我只系抽其中一啲一个部分咧系读俾大家听。
我只是抽其中一个部分呢读给大家听。
嗱呢篇文章咧就由香港浸信会神学院嘅三位教授写嘅。
这篇文章呢是由香港浸信神学院三个教授写的
啊，有邓绍光、刘振鹏同埋圈志伟。
有邓绍光、刘振鹏和
圈志伟。
圈志伟
吓，三个教授联名写一篇嘅文章。
三个教授联名写了一篇文章，
系登喺时代论坛。
登在时代论坛，
系表达咗佢哋对呢个政权嘅睇法，
是表达了他们对政权的看法。
基督徒应该点样去看待政权呢？
基督徒是如何去看待政权呢？
基督徒对任何政权嘅态度都应该一视同仁嘅。
基督徒对任何政权的态度都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佢哋话，因为呢啲嘅政权嘅本性都系一样嘅。
因为他们说所有的政权的本性都是一样的。
虽然佢哋系由神所任命。
虽然他们是由神所任命的，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以武力限制罪恶，
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以武力限制罪恶。
简单来讲就是说用他们的军队或者是警察去管治个社会。
简单来说，他们用军队或者警察去管治这个社会。
但是政权，这些的政权，
但是这些的政权
是没有一个不僭越了他自己该隶属于创造主的身份和地位，
是没有一个不超越他们应该是该隶属于这个创造者的地位，
是反而操这个生杀之权的主宰而自居，
他们反而自己去操这个生杀之权而自居。
基督徒面对政权，
基督徒面对政权
不必要是待他的腐败到无可救药才是跟他划清界线，
不必要等他的那个腐败要等到无可救药无可解决的时候才去面对
划清界线，
才会跟他划清界线。
平时呢就是毫无顾忌地主动的合作，
平常就是毫无顾忌地主动去合作。
那我们信服掌权者，
我们信服掌权者
不是因为他那个行径不合乎我们的心意，
不是因为他们的行径不合乎我们的心意
就用武力去推翻他，
就要去武力去推翻他们。
但我们都不会呢唯命是从，
但是我们都不会唯命是从，
我们尊重在位的掌权者，
我们尊重在位的掌权者。
但我们这个尊重不是出于敬畏或者恐惧，
但是我们这个尊重呢不是出于敬畏或者是恐惧，
而是学校耶稣的榜样，
而是 学习耶稣的榜样。
耶稣基督毫无畏惧，
耶稣基督毫无畏惧，
自愿承受地上政权不义的审判，
自愿承受地上政权不义的审判，
无理的羞辱，
无理的羞辱，
到最后以致死亡，
到最后以致死亡。
所以三位教授咁讲话，基督徒应该必须要参与。
所以这个三位教授呢就说，基督徒必须要参与，
有份于耶稣基督对末翼政权所作嘅忍耐。
有份于对这个政权呢。对这个半义的政权呢，而所作的忍耐，
以及终极的胜利，
以及终极的胜利。
那我们是忍耐当中，
我们在忍耐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终极我们必会得胜，
因为我们知道终极我们必会得胜。
那或者我们最后我们试图去处理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试图处理一个问题，
就是说教会应该怎样看待不同意见的弟兄姐妹，
就是教会怎么样看待不同意见的弟兄姐妹呢？
特别是政治意见不同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政治意见不同的弟兄姐妹。
那 根据罗马书十二章的教导，
在罗马书十二章的教导，
如果我们对待弟兄姐妹是应该跟那些未信者是不同的，
我们对待弟兄姐妹跟那些 还没信主的人是不一样的。
之前我讲过一篇道是提出是五点，
之前讲过一篇道呢提出有五点，
就是第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至到第十三节，
就是罗马书呢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
不如请Sherry 你读出来。
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九节，爱人不可虚假，恶要恨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
我想要重点地提出，
我想重点提出，
我们对待弟兄姐妹呢，
我们对待弟兄姐妹，
第一就是要真诚爱人，
第一就是要真诚爱人，
爱人不可虚假，
爱人不可虚假。
好了，第十节讲给我们听，
第十节说，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爱弟兄要彼此亲热，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恭敬人要彼此推让，
肢体之间合作是不要增进，
肢体之间合作呢是不可以增进的，
反而我们要互让互尊，
反而我们要互让互尊。
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
当我们面对患难的时候，
第十二节这样讲，
第十二节这样说，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指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恒切，
祷告要恒切，
这个就会给到我们一个真正的平安，
这个就会给我们一个真正的平安。
当我们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当我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
其实好像神 是帮助我去找到一些很合适的经文，
其实神在帮助我再找一些很合适的经文。
我想有一节呢圣经是给大家看，
我想 拿一节圣经给大家看，
好了，
我
们一起读，好吗？
我们一起读，好不好？
一二三。
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也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
大家睇到吗？
大家看见吗？
我哋唔能够随便咁样系不爱我哋嘅弟兄噶。
我们不可以随便那么样不爱我们的弟兄的。
当我在每日灵修读经的时候，
当我在每天灵修读经的时候，
我亦都睇到一啲嘅经文咧系好有帮助。
我都看这些经文呢是很有帮助的。
第箴言嘅第十章第十八节，
箴言第十章第十八节，
呢度咁讲，
这里那么说。
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
隐藏怨恨的有说谎的嘴，
口出谗谤的话是愚妄的人，
口出毁谤的是愚妄的人。
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隐藏一些怨恨呢？
我们心里面有没有隐藏一些怨恨呢？
如果你是有的话，你就讲的东西就是说谎，
如果你有的话，你所说的话就是说谎的，
你是拦阻住自己的怒气，
你在拦阻自己的怒气。
其实你是好嬲一啲人啦。
其实你在很恨，恨一些的人。
以弗所书第四章廿五节咁讲。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节这样说。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各人与邻舍说实话。
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廿六节，生气却不可犯罪。
二十六节，生气就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哋如果随便咁样讲大话，
所以我们如果随便的说谎的话，
嬲人嬲到不得了嘅话，
恨人恨得不得了的话，
啊，毫无止境嘅话，
毫无止境的话，
呢个就系俾魔鬼留地步。
这个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了。
嗱，所以呢，如果要教会。
所以如果要教会
作出一个选择，
做出一个选择，
一是教会要追求公义正直，
要不就我们教会追求公义正直，
一是呢你就追求忍耐包容，
要不就追求忍耐包容，
你会怎样选择？
你会怎么样选择呢？
你希望去一间咩嘅教会呢？
你希望到一间什么样子的教会呢？
一间追求公义正直嘅教会。
是一个追求公义正直的教会。
或系一间追求包容忍耐嘅教会。
还是一个追求包容忍耐的教会。
我讲俾你听我嘅选择。
我告诉你我的选择。
我会拣包容忍耐，
我会选包容忍耐，
因为这个是爱的表现，
因为这是爱的表现，
爱是超越了其他的律法，
爱是超越了别的律法，
爱成全了律法，
爱成全了律法，
爱能够造就人，
爱可以造就人。
如果你是一味讲自己是公义不爱人的话，
如果你一味讲自己是公义而不爱人的话，
恨你的弟兄的话，
如果你去恨你的弟兄的话，
你就没有爱在你的心里，
你就没有爱在你心里了。
所以我宁愿是选择一个本着爱心行事的教会，
所以我宁愿选择一个本着爱心行事的教会。
当然我们的视野不是单单在一些灾难的身上，
但是当然我们的视野不是单单在一些灾难的身上。
记不记得第十节怎么说？
记不记得第十节怎么说呢？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
啊，这个先是意味着这个是必然的。
这个先意味着是必然的。
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必然要传福音的。
我们作为基督徒是必然要传福音的。
你不要将这件事呢作为这个等耶稣回来的一个睇法啊。
你不要把这件事呢作为一个等耶稣回来的一个看法。
无论在什么灾难当前，我们都要作见证。
无论在任何灾难当前，我们都要做见证。
都要传福音。
都要传福音。
所以大家记得下个礼拜是什么啊？
所以大家记得下礼拜是什么呢？
下个礼拜是福音主日。
下礼拜是福音主日。
我希望大家不是说就这样再一次回来坐到我是享受一个好的崇拜。
我希望大家不是再一次坐这里我再享受一个好的崇拜。
不是享受这个圣乐唱诗歌唱得挺好听啊。
不是享受唱诗歌圣乐唱得多好听啊。
不是批评一下评价一下个讲员讲得好不好啊。
不是批评一下那个讲员讲得好不好。
然后我讲话这个说话真是好啦，是啱你听的。
如果完了以后说他这句话讲得真好，那是适合你听的。
或者适合那个人听的。
或者适合另外一个人听的。
那然后我讲完就问。
完了以后讲员就问，
有没有未信的亲友在当中啊？
有没有还没有信的亲友在当中啊？
对不住，没有。
对不起，没有。
我们个个都是侍奉神。
我们每个都是侍奉神的。
好像没责任去传福音。
好像没有责任去传福音。
这个是神不喜悦的。
这是神不喜悦的。
愿神帮助我们。
愿神帮助我们。
叫我们用爱去对待弟兄姐妹。
让我们用爱去对待弟兄姐妹。
纵使是患难当前。
纵使在患难当前。
我们都要把握所有机会去传福音。
我们要把握所有机会去传福音。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承认我们是软弱的。当这个逼迫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当灾难临到我们的身边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就畏惧，我们不懂得怎么样去反应。主啊，但是你借着圣灵来引导那些被抓到这个官府那里的门徒，叫他们讲当说的话。主啊，我们相信你， 当日你怎么样引导那些的门徒啊做见证，同样我们仰望主，因为你是啊掌管这个宇宙万物历史的主宰，求主给我们有信心有盼望，知道你最终必会得到胜利。我们仰望主，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